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春天萌芽出土，夏天荷花飘飘，秋天树叶被风摇，冬天百草穿笑，四字并成一字，不差半点分毫。暑去寒来杀人的刀，劝君早成事业。没好，接着说这段刘伶传奇第三回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曹操把汉献帝迁到许昌，以功臣自居啊，自己封自己大将军武平侯，后来又晋升为丞相，是独揽军政大权，赏功罚罪他一个人说了算，旁的人大多数都不敢哼一声。这个倒霉的皇上是汉献帝啊，要当皇上当到这个份上，不如平民百姓。哎，他九岁落到董卓手里，就倒了血霉了。现在十五岁了，还是个孩子，又落到曹操的手里，受尽了凌辱啊！要不有出戏，咱说了，哎，叫白鼻公，又叫逍遥津。你看那汉献帝，当然了，那个带着胡子了呢，其实才十五岁。这汉献帝是恨透了曹操，那个大唱段，尤其是李和曾、辛宝达唱的是惟妙惟肖，让人是肝肠寸断。把曹操那些不仁不义、欺君罔上的事儿说的是淋漓尽致。咱普通老百姓也说，你扯你个的架，白脸曹操。曹操在人们心目之中就是个大奸臣。其实啊，咱这书涉及到曹操，咱们不得不多说几句。曹操是那样，大白脸三角眼，又毒又狠，又奸又坏。错了，这是历史上给曹操不公正的对待。曹操了不起，那是古代之中了不起的大军事家、大政治家、大诗人。其实曹操的所作所为毛病肯定有，毒辣奸肯定存在，但是不能因为这个贬低了曹操。曹操了不起，他是安徽宿县人，哎，就是播州的，跟明太祖朱元璋还是老乡，朱元璋也是那儿的。这个曹操从小就极端的聪明，像这个人呢，小时候就与众不同。哎，他聪明，脑瓜好使，见着什么学什么，见着什么会什么。要不说他怎么聪明？另外，这个曹操善于使计，动不动他有计谋。咱举一个例子说，他父亲对他十分疼爱，儿子嘛爱如珍宝，顶着怕歪了，横着怕化了，哎，怎么的都行。这个曹操从小他就任性啊，骑马、射箭、玩狗、驾鹰，不怎么好好学习。你说他稳稳当当的那学习也学，有时候好动不好静。他们家的人呢，对他管束的挺严，特别他叔叔看不上他， 没事跟他爹就说，说咱家这个阿瞒不务正业呀，这孩子放荡下去不学坏了，你得严加管束。您别忘，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，叔叔说话有分。曹操的爹叫曹嵩啊，曹嵩点了点头，对，兄弟你说的太对了，以后我要严加管束。后来给这曹操就上夹板，曹操他难受啊。哦，知道了，我叔叔给我进了谗言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叔叔说话在我父亲面前非常有威信，我得把我叔叔搞臭了。你看他就有这计谋。有一次他跟他叔叔出去了，曹操骑着马呢，正骑着呢，曹操犯病，口吐白沫从马上摔下来，手足抽搐，完了。他叔叔大吃一惊，呀，这孩子是怎么了？犯什么病？撒丫子往回跑就报信儿去，告诉他父亲曹嵩。曹嵩一听儿子怎么了，犯了什么病，急忙领着人来到出事的地点，一看曹操没事儿，嬉皮赖脸的，满面春风，还问他爹：“爹，您怎么来了啊？”小子，你叔叔跟我说你得了抽风的病了，怎么样？你觉着没有啊？我这不挺好的吗？什么时候抽的风？我叔叔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我的，哦，没这事儿，没有啊。因此他父亲就半信半疑了。打这以后，曹操耍这么两回鬼，把他叔叔给搞臭了。他爹再也不听他叔叔的话了，嘿，曹操自由了。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曹操从小就有计谋，20岁那年就被本地人推举为孝廉。这个本地人还有个人，就是刘伶的父亲刘进、刘文华，两个人同举孝廉。孝廉是什么呢？孝顺父母，公正廉明。本地老百姓举荐的，说我们这出来人才了，张三李四谁谁谁够这资格，国家按才录用，好封他的官职。这是一个举荐性质。曹操20岁就步入的官场。要说这曹操那个时候刚直不阿，您光看那戏台上那包拯了，三口铜铡，两口宝剑，铁面无私，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。曹操也那样，不次于包文正。哎，刚开始的时候小官不大，当洛阳都城的北门的都尉，小官堪称文维护那周围的治安的。那时候的曹操就设立20根五花大，哎，谁违抗了命令，谁不遵守法纪，那是铁面无私，不管你多大的官，违犯逮着你就造，逮着你就棒杀。由于他这么做名声大振，一提到曹操 别惹他，这家黑脸的，你想走动人情不好使唤，最好是遵纪守法。以后曹操听不清，又当了县令，又当这官那官，一步一步踏踏实实，后来当了大官，在皇上面前也能说话了，哎，跟文武百官也能交谈了，也够这种资历了。偏赶这时候您听三国演义有这事，董卓专权，这董卓进了京城了，胡作非为啊。那曹操马上号召18镇诸侯共讨董卓，哪儿错了？没错，董卓欺君罔上，那是个杀人的魔王， 曹操号召十八镇诸侯讨董卓，才引出了虎牢关三营战吕布，当当当当当，谁的功劳？曹操的功劳。另外您看过孟德献刀满朝文武，光恨董卓还怕董卓，光私下里说雄话，实际上谁也不敢干。曹操献刀，我去，我以献刀为名，我宰了他，为国除害。在王允那儿借了七宝刀，一口藏在袖里头去，以问安为名去刺杀董卓，不有那么事吗？谁敢干这事？曹操敢干。当然刺杀不成，曹操后来逃走了，才演出一段戏叫捉放曹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这个《三国演义》这个作者罗贯中一屁股坐到老刘家汉室江山，站在那个立场上，站到曹操的对立面，净找曹操的毛病，而且他的《三国演义》写的惟妙惟肖，那是才子书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也变成那么回事了。久而久之，在民间流传甚广，曹操就变成了大白脸、三角眼，出来奸损坏，没旁的，其实完全违背了历史。这个曹操了不得。至于他对待汉献帝这方面，那您分怎么说？分怎么说？就得说老刘家的江山社稷，大汉朝的江山，我就是唯命是从，那也不见得。天下乃人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一姓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你干不了就滚蛋，你就得让贤，就得改朝换代。就是曹操把汉献帝给推倒了也没有什么不对，那他为什么不那么干呢？因为这个曹操深谋远虑，站得高看远。曹操现在取代汉献帝不费吹灰之力，一扑着就把他扑了下去。曹操想怎么地怎么地，要兵权有兵权，要人有人。他为什么不这么干？他一想要这么干太露骨了，让天下人看着没法交代，名不正言不顺。因为当时的老百姓和官员对待这个老刘家汉朝的江山根深蒂固，要那么一做太露骨了，恐怕招致天下人的反对。你看我这多好啊，我保皇上，汉朝的皇上，我是丞相大将军，我什么事我都请示皇上，让皇上降旨意我才去办去。所以他就立这么个傀儡，以求名正言顺，将来把基础打结实了，在适当的时候再把汉献帝扑了下去。起码我这辈不想这么干，给儿孙万代打基础。要咱们说这话了，为什么日本成立满洲帝国还给把溥仪整去，让溥仪当满洲帝国的皇帝，那就整个日本人得了呗，换个张三李四得了呗。不行，不好使，日本人也不傻，这是你们中国人啊，这是爱新觉罗氏啊，很多一老一少都拥护他，摆这么傀儡，什么事其实说了都不算，都是日本人说了算。咱比这个例子呢，曹操也是这么回事，什么事都他的意思，叫汉献帝怎么干汉献帝就怎么的干。要不怎么说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曹操一推二六五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皇上的意思。其实皇上白麻不是，干堆就是这么个傀儡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曹操把汉献帝先都许都，独揽大权，说一不二。满朝文武，心里头不满，表面上不敢流露，就有极少数的人站到曹操的对立面。这两个人是谁呢？一个是孔融孔文举，一个是刘进刘文华。 就是刘伶他父亲，这两个人是刚直不阿的，当着曹操也好，背着曹操也好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就跟曹操是分庭抗礼。俩人说呢，哎，想当初董卓把皇上从洛阳迁到长安，跟今天曹操把皇上迁到许昌有什么区别？我看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两个人一唱一和，曹操这么一看，心说孔融啊，你找死！刘进、刘文华，你也活腻歪了。你们在满朝文武面前公开讲我的坏话呀，说的对不对？都对，一句话说中要害。但是曹操不爱听啊！你看曹操这么的也好，那么的也好，你要是站到他的对立面，对他有妨碍，他是不留客气的。曹操心里说话：行，你们俩不是活腻歪了吗？好，成全我，先拿刘进开刀，这找借口啊！但是曹操翻过来调过去想了多时，又打消这念头。那么说为什么？曹操就是曹操，他这个事情他来回想，不像董卓，也不像何进那些人，那都是乌合之众。曹操一琢磨，这两个人都有大贤之，在汉朝来讲是威望极高，因为这点事儿，我把他们一杀，众怒难犯，老百姓得怎么说我？文武百官得怎么说我？行了，我再给你们点时间，哎，看看你们两个人这路怎么走法。如果再继续跟我对抗，那可对不起，哎，我非把你二人除掉。说了半天，这曹操有顾虑。那位说他为什么有顾虑？咱先说他跟刘进的关系，就是刘伶他父亲啊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头一个，这个刘进、刘文华也是安徽人，住在绥溪镇，离他们家不远，跟曹操是同乡，俩人可以说是光屁股在一块长大的。曹操的所作所为，曹操的一举一动，曹操家里什么事儿，瞒旁人行，瞒不了刘进。俩关系之后形影不离，从读书的时候就在一处。这是一二，刚才咱说了，俩人同举孝廉，出来个曹操，出来个刘进，两个人同时都当官。而且这么些年来，刘进的官职不低于曹操。什么原因？刘进有才能，那个人就刚直不阿，主张真善美，最憎恨假丑恶，这人是最说实话，所以曹操对刘进不敢轻易的下手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说古道今听评书》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。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听书。 欢迎您准时收听。